来到宝座前，一起来聚集，一起来祈祷，来唱诗，来赞美他。来，
举杯祝你平安。
来敬拜他。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箴言，这个礼拜我们是读到箴言第三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整章都非常好，好，让我们一起啊同声的来念啊。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交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再重申的来念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充足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与你。感谢主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一起来唱诗歌449，我是个罪人啊！这首诗歌也许我们当中不是啊所有的人会唱，所以如果你们会唱，就跟着我们这个小诗班一起来唱第一节哈、啊。我们啊，让我们小诗班先唱第一节给你们听。但是如果你们会唱的，就跟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哈、啊。我是个罪人，蒙救恩。靠主的恩典得重生，赞美主耶稣，荣耀都归天父。我只是个罪人，蒙救恩。我一直说我痛痛不停手，自从我心中把挚爱相好，我无所好好要忘记，我不是个罪人。好不好听？好听，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哈。这首诗歌在越唱越喜乐哈。我只是一个蒙恩的救人。OK， 我们再来从第一节来唱，来。我一直说我的痛不停手，自从我心中发现什么，我无所怕叫我自己，我不是个罪人，难救我，我是个罪人，难救我，蒙主的恩典。Yeah. 欢这首诗歌哈，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哈。你越唱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隔壁的人说：“对，我就是那一个蒙恩的救人。”我们用个感恩的心来唱：“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再来从头再稍微再唱一遍哈。我是个罪人，我们不怕说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是一个蒙主恩典的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哈。我们再从第一节再来唱到啊，把它唱完哈。你愿他可以告诉你隔壁的人说：“感谢主，我是蒙恩的罪人。”来，
我一直说有罪从命运上，自从我心中他是爱神话，我无说话。
其实我们不得不向您献上你的感恩，我们心里实在充满了感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谢谢你这样无比的大爱，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们要唱，连续唱三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个感恩的心来献给这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并且来敬拜他。好，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你就举起你的手，甚至你觉得你非常的感恩，你要跪下来的唱，你就跪下来唱。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归到这位爱我们的主身上。我们下面要唱的几首诗歌是252、497跟498。我们在主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敬拜，真的是带到这位救我们、把我们从污泥中、从罪恶里头救出来的这位主。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当你在诉说 你为我睡觉的事情，我还敢不睡，但你却要向我谢你，虽然You're so beautiful.
的大君王，我们何等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侍奉你。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神啊，谁能够像你？神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哦，我们要敬拜你，我们全身都要歌颂赞美你。我们为过去两天孙大臣布道会感谢你，已经拯救了许多的人，求你今天继续的施恩拯救。赞美神，因为你把你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为天下教会过去这些年来所蒙的恩惠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爱你的教会，你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以及各样的恩赐，建立你的教会，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一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神啊，请你就这样的恩待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不断的成长。神啊，求你按照教会的需要，将有各样恩赐的人当作礼物赐给你的教会，使教会长大，使教会在这黑暗的世界成为光明的灯塔。主耶稣啊，我们要尊敬你，要高举你的圣名。你是教会全体之首，你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你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智，我们从年初就开始要立定了心智，在一切的事上讨你的喜悦，但愿我们的心愿能够满足天父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今天为主正道的是我们亲爱的黄长老、仁寿秀竹佳敏，他们一家侍奉也很好的榜样。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要怎么称呼我？那时候孙牧师还不在这里哦，你可以叫我黄弟兄，可以叫我黄医师，可以叫我赵世煌，可以叫我仁寿、仁胖。黄叔叔、黄伯伯、黄公公都是可以的。前几天我问秀竹说你读到哪里了，你说我们在读经嘛，他说五块七毛五。我说我好气你哦，我才读到三块半，你也不等一等。这种感觉好像我值班的时候他带小孩去加拿大打牙祭没有让我跟去一样。我现在问一下，
正在继续努力读经的请举手。哎呀，不够不够，谢谢我们还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再一次互相勉励，再出级啊，在台湾的朋友再出级，我们如果你继续的努力一定会读完的。牧师已经给我们宽限了，年底读不完了还可以到年初，年初读还到年终，对不对？所以再不读的话实在很可惜啊。可能有人会想说，天下好书那么多，你何必为这么一本圣经大惊小怪呢？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曾有过特别喜欢的书，在座我们，你曾经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有人知道？我们知道那个牧师最喜欢的是《水浒传》呢。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最喜欢《西游记》，哇，那个文笔又好，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想象力，就带着我们的想象力遨游天地哈。我甚至有时候想，那个某一朵云可能会孙悟空会跳下来哈。那里面很多句子我都还记得。后来呢，我也喜欢《水浒传》啊，后来又《三国演义》，哎呀，不晓得每年寒暑假都要把这些东西读完一遍。再长大一点呢，我喜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那是一个短篇的散文，有诗的意境。再后来很多托尔斯泰的书啊，后来呢，忽然间交友不慎，就喜欢那个《射雕英雄传》。对，都是很好的书啊。其实某种角度看呢，曾经台大一个教授叫沙孟，我不要求学，他说要把这个《射雕英雄传》的介绍去推荐去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当然没有搞成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文字太优美了，想象力太丰富了，你要翻成什么西方的文字翻不出来的，那些武功招数怎么能翻呢？啊，翻出来他也看不懂，所以不要说诺贝尔奖，什么奖他都得不到的。但是通常说来，一些令人家好像读到所不释卷啊，读到入迷的书，有一个共通点，就读的时候很享受，但是读到后来呢，就头就痛了啊，身体就疲倦了，食欲就不振了，然后呢，家里就没有平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到后来正经事都不做，太太叫你也听不到，当然就不平安了。但是圣经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本书。自从许多年前我读圣经读出味道来以后啊，我就知道我从今以后我在地上的日子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这本圣经了。圣经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呢？从前英国的一个作家叫做 Sir Walter Scott， 他在世的日子最后几天的时候，他忽然间请他的女婿把他的轮椅推到图书馆去，因为他是作家，图书馆好多书，他就说叫他的女婿说读给我听。他女婿说你图书馆书这么多啊，几百几千本，你就要读哪一个给你听呢？他说就是那一本书。那么德国的第二任的大总统叫辛登堡哈，他在非常的风烛残年的时候，他的医生有一天没有办法了，就跟他说：“我看你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所以他就不慌不忙的把圣经拿来，就把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读了。你记得十四章讲的是什么事情啊？我心里比较忧愁那一段。他读完以后他就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圣经好像只是预备人家如何死啊，其实不是的，圣经也是叫人家如何活的一本书。所以他不只是预备人家如何死，也帮助人家如何活。有人想到说我退休以后再好好读经了，现在不要逼我一天一年读一次，这个太残忍了。那有人还想说我得到 cancer 以后再来读还来得及，我想这样想都是太可惜。 因为你不知道这本书有多好。这个圣经是神的书，是神寻找人向人启示的一个有系统的完全的一个记录，它里面有生命之道，而不是普通的书。也可以说圣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海上面航行所需要的一个海图哈，还有那个指南针。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在他的书里面，他讲到一句，他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的目的，他说什么，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因他的名得生命。神所赐我们的永生，不是说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才开始哈。你们如果读上过基本要道，都已经知道这个了。而是当我们回来归向神，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永远的新生命，并且呢会长大出来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这样的永生，不是说我今天得到，明天又没有掉，后天再把它得来，后天大后天又没有掉。这是永远的，从那时候开始永远属神，而且可以更丰盛。那么关于圣经的一些特点，郑牧师已经在台上讲过一些了，我现在就补充几点。一个是关于圣经的文件的历史性跟抄本的可靠性，这个东西讲起来很长会很枯燥，但是我只要讲一点点，一个例子就好。我们比较一下柏拉图的著作跟新约圣经。你知道柏拉图他是公元前哈428年到348年的人，所以他的著作当然是348年以前的了。那么他的著作现在所存下来最早最早的抄本是哪一年抄的吗？你知道吗？在公元后900年。所以从他写作的时间到现在抄本的最早最早的抄本的时间，相隔了1200年。总共有几本抄本呢？有7本。而且里面差异很大，你说哦，柏拉图说什么？柏拉图，你要说哪一本？那么新约圣经就不一样，它的写作时间在什么？在公元40年到100年之间。那么现在所存的最早最早的抄本是哪一年抄的呢？是公元125年，所以相差只有20几年，而且是当时的写的人都是当时的当代的人自己写的哈。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自己写的。那么现在存有的抄本有多少呢？有24000本的抄本。所以你可以知道天下没有一本的古典的著作可以跟圣经相比，不要说相比了，太远太远了，差得太远太远了。我顺便讲一下，这柏拉图，你知道柏拉图的名字不是柏拉图，那是指他绰号，我们只知道他绰号，因为他是一个个子很大的人啊，好像有点像我们王宝华啦、刘振龙弟兄这样的。但是他以前不是一个哲学家，他以前是摔跤选手，所以他有一年他在哥伦多举办了一个这个 Olympic 的时候，他是比赛摔跤的。那些看的这个大块头蛮高之类的，就叫他 Plato， 他就叫做柏拉图，意思就是大块头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再看圣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诚恳性跟真实性。我记得上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发现我家里有一本书叫做《皇室族谱》啊，我们皇家的族谱，好大一本。我看起来很有兴趣，因为它把我的老祖宗一直推到哪里去了？推到那个皇帝轩辕氏的第二个儿子叫少昊，哇！所以我回来以后啊，我就跟我的儿子，我就跟家里讲，我说哦，我发现一个事情，我们的祖先呢，原来是那个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的 emperor 的那个第二个儿子。他说哇，我们有 royal blood 啊。后来我就说，你先不要那么高兴了。说实在的，就算真的 royal blood 也没有什么，那些从前的人要做皇帝都是满手都是血腥才会做皇帝，我们做他们的子孙没有什么可以那个的。真正 Royal Blood 是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的孩子吗？那才是 Royal Blood。 不过为什么说这个书不可靠呢？因为我看来看去啊， 它里面写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很好的、很有名的人，好像，好像那个，你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有四君子哈、那个孟尝君大家知道，平原君、信陵君，还有一个春申君，那个楚国的春申君就是我们的老祖啊。那还有讲到刚才那些黄宗羲呢，什么那些文学的写那些那个书法家什么艺术家很多很多的。后来我要找一个人叫做黄巢的，看有没有，就是那个杀人放火的，结果找不到。那我来想，那我退一步找那个黄盖好了。那个《三国演义》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也找不到。所以啊，我看这个书不是很可靠。但是呢，圣经不一样，它很坦白、很诚恳的记录了一切事情的真相。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公义、慈爱，跟他对人的怜悯啊，也是要显出人在最终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犹太人很没有面子，把他自己怎么样得罪神，怎么样被神咒诅、被神那个审判的事情都要写出来，很多很多不能见人的事情都写在里面。因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人也不能，也不写也不行。要乱写也不行啊，所以有人说圣经是怎么样一本书呢？是一个自己想自己叫什么？如果要自己想写也写不出来，那么若写得出来呢，也不会想要写的书，那么是神的书啊。圣经的作者很忠心的把神的漠视记录下来，而且用自己的生命啊去怎么讲去 back up 它。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跟科学的一个相符合。圣经当然不是科学的课本啊，但是里面讲到有关科学的事情，跟真正的科学，我要讲真正的科学啊，都是相符合的。这个东西不能在这里讲，因为有这么大一本书啊，要读的去图书馆去借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提一点就好了，在约伯记38章里面有讲到，神就直问那个约伯说，你能吸住毛心的结吗？能够解开餐心的带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前不久我们看那个 Hellbuck 那个彗星啊，就是4月份你看那彗星的在左边上方不太远的地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7个星，那个叫做那就 Pleiades， 就是其实叫做公牛座的，在圣经里面叫做毛星啊。那么另外贪心的就是猎户座，猎户座大家看得到很明显哈，就是这样四个，好像肩膀跟那个，然后腰有腰带那个。但是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的星座呢，大概有90多个星座，看起来都有形状，都可以讲故事啊。中国有中国故事，希腊有希腊的神话故事。其实呢，那些星之间一点关联都没有，很远很远都没有关联的星，只是让你看起来形状有那个形状而已。可是很奇怪啊，圣经这里讲说，如果英文的话更清楚啊。Can you bind the chains of the Pleiades？ 就是毛星 ，loose the cords of Orion？ 好像他们之间那些星之间有联系，有关系的。这事情没有人知道，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孔内尔大学的天文学家才发现，原来是所有的星座之间星的关系都没有关系，但是就这两个星座，他们的星星啊有引力关系。啊，这只是很小很小例子。你看，圣经上讲到说。在3000多百年前就讲说，是地球是一个大圈啊，悬在虚空，是吧？空气有重量，这些观念，就是自然的都表露出来。我们常常讲说啊，科学日新月异哈、说实在，科学的书我以前有的现在都丢了，为什么？3年2头就要改版了，然后有时候整个章都要重写，对不对？美其名叫做日新月异啊，说穿了是什么呢？就是。3年2头就发现以前都不对了，又在讲，然后过去的时候又不对了，又在讲啊，所以你不要用现在所谓科学的一些以为的结论来批判圣经了、因为圣经是一切事情的标准，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这圣经讲的。那么我提到一下这个圣经的不可毁灭性啊，圣经的永存性。历史历代都有很多人想要毁灭圣经的，比较显著的例子在初期的历史里面，罗马皇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Diocletian啊，那个丢克田呐、 如果是台湾话的，他也是些低文哈。那他在公元303年的时候痛下决心，因为他前面几个皇帝杀基督徒，以为烧光了就没有烧光了，烧圣经以为烧光了还没有，结果他想他一生要做的事情就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非常努力的捕捉基督徒啊，喂狮子的喂狮子，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啊，烧掉的烧掉，圣经也烧掉。后来他觉得他已经完成他一生的一个伟大使命，立了一个石碑啊。他石碑怎么写呢？这很奇怪的啊，他叫做 Extinto Namine Christiano， 如果他是你可以猜到英文的那个拉丁文的字根，你就知道，他说基督教的名从此消灭了。他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碑虽然有了，但是他人已经不见了。不过圣经到现在当然没有消灭。我现在讲到一下圣经的权威性跟肯定性。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发现，圣经每一句话都是斩钉截铁的，非常的肯定，含有绝对的权威。可是呢，又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慈爱。通常人间的权威一权威出来就有骄傲有逼人的味道啊，但是圣经没有。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多么的肯定啊。他又说老虎凡老虎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啊，对一个拉风的病人。甚至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人都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还跟旁边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多么的肯定啊。难怪从前法利赛人派一些兵丁派一些手下人去窥探，去偷听一下耶稣讲什么话，要抓他的把柄，结果那些人回来怎么报告，抓不到把柄。而且有一个结论，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子讲的。我前几天得到那个郑牧师的许可，扩着他从前的书，他年轻的时候读过书啊，在里面有一句打油诗，我读了一天，这里面是讲到神的话跟人的话有多么的不同啊，神的话多么肯定，人的话多么不一定啊。他说是大概或者也许是，这是人的话，恐怕可能不见得，仿佛大家都以为，不过我们不敢说，这就是人的话跟神的话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有时候甚至医生的话都这样了，是不好意思跟你多解释，大概都是大概。那现在我们讲到圣经奇妙的能力哈，圣经曾经改变人类的社会，这个大家懂历史人都知道。比如说奴隶的解放，都是因为圣经的教导来的。不只是美国黑奴解放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奴隶的解放，它是不流血的，但是是有一个弟兄叫做 Wilberforce 啊，我记得去年好像林良堂人口牧师他来这边讲到时提过这个。那么他呢读了圣经，心里得到感动，看见英国当时的社会买卖黑奴是多么